過去嘅一年時間裏邊，華盛頓對俄羅斯官員實施咗一系列嘅制裁，指控莫斯科干涉美國大選，迫害俄羅斯活動人士同記者，監禁反對派領導人，從事惡意網絡活動，以及係對烏克蘭嘅霸凌行為等等。而俄羅斯則係批評美國干涉佢哋嘅內政，威脅國際穩定。根據白宮新聞秘書沙奇5月25日曾經表示，拜登承諾對俄羅斯採取比特朗普更強硬的立場，並且將會尋求恢復可預測性以及穩定性。沙奇仲對媒體表示，美俄兩國領導人將會就從人權問題到網絡攻擊等一系列緊迫問題展開討論。而克里姆林宮方面則表示，兩國總統將會係討論俄美兩國關係嘅現狀以及前景、戰略穩定嘅問題，以及係國際社會普遍關注嘅各項尖鋭問題，其中包括就應對新冠病毒疫情以及係解決區域衝突方面嘅問題交換意見。不過，美國嘅外交政策專家普遍認為，拜登同普京嘅首次面對面嘅峰會唔會取得任何重大或者係實質性嘅成果。保罗·桑德斯是华盛顿智库国家利益中心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桑德斯说，他预期拜登和普京峰会将会是两国总统会面以及讨论两国关系当中一些有争议问题的机会。桑德斯说，但是他不期望会取得重大的具体成果。另外一位智库高级研究员亦都认为，美俄兩位領導人能夠見面會談是有好處，因為這個有助於緩和當前的緊張局勢。不過，這位蘭德公司國防事務高級研究員何天綠博士就說，美俄兩國在很多問題上仍然存在著分歧，包括網絡攻擊問題、人權、瑞安航空的事件，以及很多其他問題。何天綠說，他是預計兩國的緊張關係不會有任何大幅度的緩和。美國之音採訪的專家都表示，美俄峰會不太可能產生各自領導人最希望從對方得到的事。美國夏威夷研究機構東西方中心高級研究員姚義博士認為，美國希望普京能夠控制網絡攻擊，撤出烏克蘭領土，釋放普京監禁的政治反對派領導人納瓦爾尼，而普京則希望北約減少對俄羅斯西部的軍事壓力。兩位領導人或者是能夠公開重申兩人總體上同意氣候變化以及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是有害的。另外，中東實現和平是好事情。關於拜登總統將會在日內亞同俄羅斯總統普京舉行會面，白宮曾經發布一份簡短的聲明說，拜登同普京尋求恢復美俄關係的可預測性以及穩定性，兩位領導人將會討論一系列緊迫的問題。克里姆林宮方面隨後亦都證實了這次的會面。而與此同時，拜登總統5月28日向國會提交了7150億美元的2022年財政年度國防預算的請求，並且將數十億美元的開支從舊系統轉移到支付核武庫現代化以及建設方面，投資於美軍旨在對抗中國在亞洲的軍事集結和核武器技術的太平洋威脅戰略。根據美國這份的國防開支請求，美國將對核武庫以及其他的高精尖武器系統更新換代，它的目的是除了威脅北京之外，還是要威脅莫斯科。這樣從軍事及安全角度，莫斯科對華盛頓構成哪一種的威脅？東西方中心的姚義看來，更加值得美國擔憂的威脅應該是俄羅斯，因為俄羅斯比中國投入了更多最新一代的核運載系統，迫使美國去匹敵這個的努力以避免落後。針對美國和俄羅斯的關係，他認為美國面臨的主要挑戰是實現新的緩和，因為普京並不擔心華盛頓試圖擴大北約。他同時認為通過網絡戰爭以及軍事壓力去騷擾美國的做法是得不償失。而蘭德公司的何天綠博士則對美國之音說，就俄羅斯而言，華盛頓應該是繼續關注莫斯科在波羅的海地區出現侵略行為的跡象，以及是莫斯科對網絡領域惡意行為者的支持，因為俄羅斯繼續挑戰美國支持敘利亞等政權，以及是支持對親民主活動人士及境外俄羅斯持不同政見者的野蠻攻擊。 根據美國的最新國防預算，以及華盛頓一貫的國防和國際安全戰略，中國和俄羅斯都是美國軍事威脅的重要對象國。不過，美國的外交和國防政策的專家都表示，華盛頓在威脅北京和莫斯科方面應該使用不同的手法。國家利益中心外交政策高級研究員桑德斯認為，在與北京以及莫斯科打交道方面，華盛頓最好是通過改善美國的競爭地位，以及是能夠加強美國政治和社會凝聚力的政策，主要是在經濟和軍事方面的政策，以更加有效地抵制外部勢力製造分裂的努力。桑德斯說，一般來說，刺激經濟增長、支持技術創新、確保可信軍事能力，以及是離合內部分歧的政策，將會有助於美國和中國以及俄羅斯展開競爭。蘭德公司的何天禄則是說，對於美國來說，中國和俄羅斯構成的是截然不同的挑戰，在兩種的情況底下，採取多邊主義的做法是最符合美國利益。何天禄認為，對中俄兩國進行威脅，需要採取不同的方法，針對俄羅斯的威脅戰略。由於北約的存在與地位，美國和俄羅斯的陣地已經是非常之堅固。俄羅斯對於美國來講是一個弱得多的對手，美國是可以更多地依靠它的歐洲盟國，來充分以及是有效地威脅俄羅斯。在何天禄看來，美國對中國的陣地真是比較弱。在亞洲，由於沒有等同於北約的盟國，而美國有幾個盟友在經濟上又要依賴於中國，中國人民解放軍能夠在第一島鏈當中投射出強大的力量。何天禄說，因此美國必須要投入更多的資源，以加強他們在亞洲的軍事存在。同時，美國正在必須在外交上更加努力地加強自身的影響力，以平衡中國和印太地區的影響力。而東西方的姚義則是認為，從戰略角度來看，華盛頓應該是試圖拉攏俄羅斯遠離中國，使到俄羅斯相信中國對美俄兩國都構成威脅。鑑於中國和俄羅斯複雜的歷史和政治淵源的關係，北京和莫斯科似乎一直是走得更加近，無疑成為對美國在亞太地區勢力的抗衡。由中國和俄羅斯主導的上海合作組織，從成立之初的五國到後來烏茲別克斯坦、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加入，日益成為中俄兩國影響力的體現。政治與安全問題專家姚義認為，由於拜登政府到目前為止將俄羅斯和中國都視為是強大的流民或者是惡棍的國家，因此這個反而加強了中俄之間的準聯盟關係。外交政策專家桑德斯對美國之音說，華盛頓管理三國關係最有希望產生效果的方法，是與北京以及莫斯科保持著有效的關係，不時地允許與其中一方展開合作的可能性，從而使到北京和莫斯科各自都會認真地對待這種的可能性。在某一特定的問題上面，可能另外一方會站在華盛頓的一邊，或者是採取棄權的態度。桑德斯認為，華盛頓不太可能重複尼克松基辛格那一種以犧牲一方為代價同一方結盟的戰略，因為在看到這個做法的結果之後，中國和俄羅斯都不想再重複這個的經歷。自那個以來，40多年以來，中俄兩國各自和美國的雙邊關係都是有了很大的改善。桑德斯說，拜登政府似乎正試圖穩定美俄關係，以促進美國能夠更加聚精會神地和中國打交道，這一點是很重要。但是如果隨後能夠採取步驟去努力穩定美中關係，這個將會是最有效果。按照國防安全專家何天禄分析，美國可能會試圖在中俄之間製造分裂，因為這個將會大大增強美國和中俄兩國的國家競爭能力。不過，這種做法似乎不太可能奏效，因為俄羅斯在戰略上和中國的共同利益要多過與美國的共同點。何天禄說，因此在可預見的未來，中俄合作可能會保持穩固，然而中俄兩國之間幾乎是沒有任何的真感情。如果美俄緊張局勢太複雜緩和，或者是俄羅斯有朝一日認為中國開始太強， 中俄兩國的這種合作可能會變得脆弱。坊間有消息說，自從美國總統拜登1月份上任以來，特別是美中兩國高級外交官首次阿拉斯加會面爆發槍械劍以來，北京駐美的外交官都一直試圖斡旋爭取美中早日實現拜登和習近平的峰會，但華盛頓似乎對此興趣不大。國際社會關注拜登政府目前態度背後的考慮是甚麼？美中這兩個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的領導人最終何時才會舉行峰會？美國之音採訪的專家都普遍認為，雖然拜登和習近平的峰會近期不太可能實現，但是美中兩位領導人終究仍然是要見面坐下來談，只是拜登政府認為在現時不是最好的時機。桑德斯表示，拜登和習近平的峰會或者不會排上太早的日程，這是因為美國對華政策非常複雜，拜登政府可能需要更多的時間來確定未來的發展方向。他說，拜登過早地和習近平會面可能會破壞這個進程，甚至可能會進一步削弱美中關係，特別是考慮到目前圍繞著中國和他們的行為的美國國內政治氛圍。蘭德公司的何天龍以及東西方中心的姚宇兩人都認為，拜登遲遲不同習近平見面，應該是華盛頓想向北京釋放一種信號，同時亦都是拜登總統上任之初所強調的聯合國共同應對北京的策略的體驗。何天錄認為，美國已經將中國列為他們的競爭對手，美中兩國的領導人遲遲不舉行峰會，可能是華盛頓發出信號的一種方式，表明他們認為和盟國以及夥伴的關係要比和中國建立關係更加重要。何天錄表示，即使是和俄羅斯舉行的領導人會面，亦都可以被視為是擴大美國在全世界的影響力以及夥伴關係，以平衡中國影響力的努力的一部分。何天錄同時分析，他預期為了穩定的雙邊關係，美中兩國領導人最終仍然是要舉行會面，而且這個亦都將會是一個值得國際社會歡迎的舉動。姚二對美國之音表示，拜登似乎是向北京發出信號，表明美國不需要好像中國這樣迫切需要和對方建立良好的關係。不過拜登最終仍然是會和習近平見面，但是短期之內習近平還是必須被拜登是放埋一段的時間。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森華盛頓報導。